第十七章，颠沛流离无所谓，危难重重主护佑。有一位朴实的贫苦姑娘，虽靠劳力谋生，心灵却深蒙主宠爱。有一天，她满面愁容来找我说：“我的母亲啊，我看到非常恐怖怪异的事。”我问她什么事，她忧伤地惊叫道：“真可怕呀！我在梦中看见你像只迷途的羔羊，在一群凶恶咆哮的豺狼中，只见一大群面目狰狞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贫有富，有贵有贱，社会各阶层人士，还有神父和修士修女们，都拿着刀枪剑戟等利器追逐着你，要立刻置你于死地。你竟漠视他们，处之泰然，似乎任凭他们摆布，并不抵抗，也不以为奇。我环顾四周，想看有没有任何人来拯救你，结果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果然，几天之后，那些嫉妒我的人就背地里煽动一系列的活动来打击我，他们到处散播谣言，大肆毁谤我。不认识我的人却憎恨我，还写文章公开谴责反对我。他们说我是行邪术的女巫，用妖术吸引人们，凡是出于我的都是邪魔歪道。如果我施舍钱币给穷人，他们就说我铸造伪币，用假钱等等，还有其他千百种稀奇古怪的罪恶行径，当然全部都是凭空捏造，毫无根据，虚构的荒谬故事。恶毒的流言蜚语像狂风暴雨般有增无减，就像我们的主当初让我知道的，他们实际上就是对我喊道：“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我的一些朋友劝我到其他地方去隐姓埋名。格雷诺布尔城主教的慈善事务助理建议我经过圣波美地方，再到马赛城去隐居一段时间，那里的人盼望我到来，他们都是些非常注重灵修的人，他会亲自陪伴着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忠实的女仆和一位神父，希望到时会雨过天晴。不过在继续讲我离开格雷诺布尔城的事之前，我必须叙述一下我在这里的心灵境况。我总觉得我们的天主要我为灵魂做的，就是使他们与耶稣基督结合。在这种神圣的结合中，我讲的话有神奇的效果，甚至让耶稣基督亲临人们的心灵中，与他们结合共融。与人们谈话时，我已不是自己的主人，是我们的主在引导我，让我讲他想说的话。他乐意说多少，我就讲多少。对某些灵魂，他不许我说一个字；对别的灵魂，他则倾注丰沛的恩宠。然而，这纯粹的圣爱绝不允许任何多余无谓的言谈或诙谐戏谑的空谈。当人们向我提问题，若任何回答都无用时，他就不启示给我，我便默不作声。对于我们的主特别高兴，正带领他们走上死于自我的灵修途径的灵魂，若他们来见我，想得到世间人性的安慰，我也同样默默无言。我对他们只有简短必要的几句话，然后就无话可说了。天主有时也针对不同灵魂的需要，允许我自由地讲些客气应酬的话，以免人们责怪我。性格冷漠孤僻或傲慢难以相处，但是至于有关天主自己的言辞，他自己才是全权发言者，我只是他的传声筒罢了。啊，如果传教的讲道员们能在这种精神下小心谨慎的讲话，他们就会在听众的生命中收获多么丰硕的果实啊。对我真正的灵修子女，我与他们最好的沟通方式就是在沉寂宁静中以灵性的神圣语言做无言的交流。不久之前，我读到圣奥斯定与他母亲的灵修谈话， 他抱怨说，因为人性的软弱无能，有时他必须放弃天堂灵性的无声天籁，不得不用世间人性的言语。我有时不禁感叹，我的爱呀，请给予我海洋般广阔深邃的心胸，足以接受和容纳，你赐给我丰厚浩瀚的恩宠吧。当童真圣母玛利亚去拜访伊萨伯尔时，在耶稣基督与施洗者圣若翰之间，就是以这种方式做奥妙的心灵交流沟通。这交流将天主圣言传递给圣若翰，是那么的神圣纯洁，功效永无休止。在这默契共融之后，圣若翰并不急于来觐见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经常如此心心相印，时时刻刻息息相通，在远处和临近都一样。他为了领受更丰沛的恩宠交流，就退隐到旷野里去。当他出来宣讲悔改的道理时，他说自己不是天主所许下的圣言，只是先知伊撒伊亚所预言的那个声音，被派遣来为上主预备道路，为基督圣言修一条直达人心的大道。他只用水给人受洗，因为那是他的任务，因此犹如流水而不留痕迹，这声音过去也不留痕迹。但圣言将用圣神和火来给人受洗，因为他将自己印在灵魂中，而且通过圣神与他们交流沟通。在耶稣基督的整个隐居生活中，没有留下任何言辞，尽管事实上他的圣言永远不会消失。啊，爱呀，你在静默中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若要一一记载，我想整个世界都容纳不了。我一生的经历都显示在圣经里，我看见发生在我心灵内的一切，无不在耶稣基督内，在圣经里面，不禁惊叹不已。我必须默默地略叙许多经历，因为非笔墨所能形容，即使我能描述出来，也无法让人们明白或理解。我经常被康伯神父受苦，因他尚未在心灵的死亡境界站稳脚跟。虽然天主以十字架来锻炼他，他时常抗拒而堕入其他不同的途径中。天主让我明白，康伯神父是他特别拣选的器皿，蒙召在外邦人中传扬上主的圣名，而且他要让他知道，为这神圣的名字，他必须忍受多少痛苦折磨。我的天主啊，谁会理解你在我们两个受造物的心灵所形成的无比纯洁、无上神圣的结合共融呢？世俗的情欲世界只能按照肉欲的观点来理解，总把这种纯洁圣善的结合恩宠当作是天性情欲的依恋。